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今天我有点紧张啊，这个是风格，亡命天涯风格，
对，不用紧张，不用介绍，大家都认识。
好凡尔赛啊，主要是怎么呢？就是2年前咱峰哥过来聊过一次天儿，
对，是的。
然后我们搞得还挺好，然后我复盘过几次，看了几次，我觉得就是我今天得找场子回来。
你当时感觉自己表现得不好吗？
没有，我没感觉我表现不好，我是觉得。实话实说，峰哥当年那个风格值得学习，就是你是很好的一个提问者，然后甚至你问问题之前会叠甲嘛，
对，
就是老哥没恶意啊，你看评论区，你看那个弹幕就是很有娱乐效果，就是老观众，你的老观众就说，哎，峰哥要开始了，老哥没恶意，但后
靠
面
大
就是
了，
啊，就是我后来复盘了一下，你问的问题也不算是很难回答，但是总感觉修为了2年，我看今天我也不行，也问问你问题。
可以可以啊，畅所欲言，
主要我个人啊，觉得就是有三个方向的问题吧。第一个呢，就是近况。我看你最近就是这个很活跃，在那个户外这块
对，
还跑了好多国家。
我刚从这个非洲坦桑尼亚回来，因为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老登山运动员了吧，叫夏伯渝，他是没有双腿第一个登顶珠峰的，这次机会挺难得，正好是有团队啊，跟他一起去乞力马扎罗，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去了，也算是陪夏老师在这个有生之年呐，登顶了非洲最高峰，很幸运。
那个海拔多少？
那海拔是5895米，
哦，那也不低啊，我靠。
但是其实是7大洲最高峰里最好爬的，因为它是一个火山，火山都是没有那种特别陡峭的。
啊，比较缓。
对，缓，它是业余运动员也可以走上去的，它是以徒步的方式登顶。
啊，周期呢？大概要1天2天？
周期要7天
7天。
啊，因为它的在赤道边嘛，所以说它周围是没有山的。
不是，你怎么界定从哪儿登？比如说珠峰，我的了解啊，你是从那个大本营那儿，很多人从那儿开始挑战的。那
对，
其实海拔就不能算它从0到8848，
对，
所以我不知道非洲那边是什么情况。就
那个
我以为也是个半山腰
它底下那个基座应该叫阿鲁沙，
啊。
那边海拔应该是1400，然后到山脚下是1800，到
啊，
公园门口的话其实是已经到2700了，
那
所以说
还
从2700登到，
3000米，爬7天。
对，3000米爬7天，它7天的话主要不是因为你爬不动，你要是能力很强的话，2、3天也能上去。但是人要适应高反，需要一定时间的。它这个之所以是7天呢，有2方面因素。第一方面因素，它是为了保证大多数游客可以上去，因为你如果是个运动员的身份过去的话，可能2、3天能搞定。但是游客呢，他是没有运动员这个能力的，他更多是一种旅游的方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是为了保障当地人的收益，因为它这个登山呢，所有的协作和厨师和向导都是给你配备的非常完善，一个登山者会给你配4个协作，
就是支持团队嘛，可以理解成。
对，有背夫，有厨师，有向导，然后还有一些灵活机动的人员，所以说他为了让你在这多住几天，
是的，
让当地人多挣点钱，这两方面。
其实普通人跟运动员其实差别真挺大的。我16年开始创业嘛，当时在东莞，为了拉点投资，想这个认识这些这个潜在的可能投资的这个老板。然后呢，我参加过很多次那种无人区的徒步，
那我知道他们徒步戈壁嘛，
对，那个108公里4天3夜，就是那些老板或者我们普通人吧，还真的就要走三四天。
对，
但是有那种准职业运动员，他全程跑下来1天。
越野跑，
啊，对，很夸张，就是我们出行包、防晒、水、对讲机、紧急干粮，
对，
然后可能还有什么就各种装备之类的。那些专业的哥们儿怎么跑？一身儿、一瓶水、几颗糖，
对，差不多，差不多。
7、8个小时下来了。
其实跑相当于跑3个马拉松嘛，
对，但是环境还是挺恶劣的，比如说这个干旱、暴晒，就其实这个职业运动员身体底子是非常好
那肯定
的。所以我刚才说嘛，我找补一下，我刚才说其实。就是这个爬3000米的话，其实7天确实是太久了。游客的，那你峰哥后来解释嘛？就主要是还是很多，
对，为了照顾游
对
客，
对对对对，
因为他每天的话可能行程，就是4公里、5公里，3小时、4小时走完了，然后可能你到当地也拍拍照片儿。到这个营地拍拍照片，然后吃点东西，大家聊聊天，更多是一种交流吧。因为这个团队里有10个人上过珠峰，
哦呦。
就非常难得。还有上过乔格里峰的，就是全中国只有16个人。
那个乔格里芬好像跟你名字有什么关系？
我以前取过一个 ID 叫乔里芬。
哦，想起来了，我就说跟你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里头还有个典故呢，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只会记住第一名，没人知道第二名是谁。
嗯。
啊，就比方说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什么，大家会都会知道是珠穆朗玛峰。
嗯。
8848。
嗯。
问你第二高的是谁，没人知道。但其实最难爬的恰恰就是第二高的乔格里峰，叫 K2、
嗯、
它的海拔是8611，它虽然海拔低一点，但是这个山峰非常陡峭，它走到大本营就要从巴基斯坦的一个村落走14天才能走到大本营，死亡率高达25%，就是上去100个人会死25。
珠峰呢？
珠峰的死亡率现在应该是降到4%左右了。
我记得啊，我依稀记得也得看路线是不是？好像从尼泊尔那边好像
对，有南峰和有南坡和北坡
啊。
南坡是尼泊尔，然后北坡呢是我们国家圣山公司，只有一个公司，北坡会贵一点，然后难度上各有各的难度吧。
你那个观点我觉得挺受用的，真的是，就第一名才会被人记住。
嗯，对，但是有些人就能知道啊，如果说你足够博学或者你足够
这是少数人
厉害啊，大家可能就会知道乔格里峰。但其实这行业内的话我觉得也是这样吧，无论各行各业，就是有第一名第二名一直在竞争的话，这个行业才会精彩，都是这样的。就是每个行业，耐克阿迪达斯，你要是一枝独秀的话，就大家就不会聊，反而是有第一有第二有争议，这个行业才会更加进步。
你是今年是有计划要在这个爬个什么山？
对，
最终目标是看什么时候能。
最终目标也不一定是珠峰，因为登珠峰说到底啊，
嗯，
它不可能成为你一个人生理想，或者是人生愿景，或者成为你一个很大的，我就要一定要登珠峰。因为说白了啊，它仍然是一个游戏，就是游戏有输有赢都很正常，哪怕你没登上去，但是人嘛，总要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嗯，
所以说我就是。可能设一个长期目标，比方说以登珠峰为目的，这个登的过程无论我能登到哪儿，能实现到什么样子，我觉得都是一个向好的过程，变好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企业家非常喜欢去登山，并不是说我登顶之后我征服大自然了，
嗯，
或者我有多厉害，而是你要去登山，你起码要戒掉烟，戒掉酒，戒掉咖啡，这些东西都是对你心脏有影响的，你起码要去每天跑跑步，激活自己的心肺功能，然后生活要规律，下肢要有力量，上肢要有力量，腰腹要有力量，你要去做一些常规的健身。就是像我这次去的话，我接触了很多工厂老板，那原来生活他们肯定也是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
嗯，
天天喝来喝去是吧。但是后来呢，自从喜欢上了户外之后，起码身体是很健康的，有很多老板中年人50多岁俯卧撑一次能做40个。
你换句话说，其实你认为很多人不把登珠峰定为一个目标，而是这种状态，这种
对他很享受这个状态。
嗯，
就是我自己现在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我要为了这个目标付出什么。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谈到登珠峰，就是说你交钱，然后到了尼泊尔大本营上去一个月时间回来了，你成英雄了。就相当于你参加高考不是3天决定的，
嗯，
而是你念书从小学6年级，
嗯，
初中3年，高中3年，这12年决定的。所以其实你问我登珠峰要多久，你就是天赋很好的人也要3年5年，
就是准备嘛，就调整这个各种状态训练。
就是从你开始介入这个活动，
哦，
就是你，而且还是你身体条件很好的情况下，你上过5000米的这个情况下，你大概要准备3到5年，3年的话都是天才了。
啊，那这么推理的话，你登过那个？
我现在最高是6000米。
所以你身体素质也算可以的，3年你说是天才，那怎么着？
同龄人中，我觉得说，嗯，应该能强于80-90%同龄人是可以的。所以今年的话，应该是登一座7000米的，
在新疆，
新疆木尔塔格，因为7000米的山国内是比较少的，啊，这世界上都少，就是木尔塔格基本上算是登珠峰的前面是一座，登完木尔塔格就可以去报名珠峰了，那很有可能是哔哩哔哩第一个登顶珠峰的，主播，很有可能，很大概率。
哎，挺有意思的，有一个目标。
对，有一个目标的话，人会有点奔头。
咱们录节目开始前啊，峰哥你提了一嘴，但是咱没深聊。
嗯，
就是你觉得你到这个年，你才大我2岁。
对。
但是你觉得已经迷茫了？
是有点。
但说实话，我听了有点害怕。
嗯，我这个迷茫不是说你，能取得多大成就啊，或者你能挣到多少钱啊，就是说我现在没法挣钱了，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小圈子里来看，我2023年取得的成就啊。有点过高了啊！这个当然不是自恋啊，很多人圈外人根本就不认识我，这实话实说。而且我们在 B 站上啊，有点圈地自萌的感觉， 就像我拿了两个奖，一个是这个单木人气奖，说白了就是可能像最受欢迎奖，或者相当于 NBA 里的得分王。然后同时呢，我又拿了这个最受欢迎主播，起码是在这个小圈子里，我就是无法超越自己了，确实达到一个职业生涯巅峰。当然要前提加前提啊，是在这个哔哩哔哩里边。除了 B 站其实没人认识，因为就咱们说在 B 站你播放量再高100万200万，你对于短视频平台你真的就是沧海一粟。
是
啊、
平台之间确实存在壁垒。
嗯，很大的壁垒。
是的是的、它受众不太一样。
是。
那老弟没恶意啊，
啊
终于要找不回来了。
啊、
你那个这个你刚才说已经感觉自己到了一个
无法超越自己的程度了。
那百大你不打算试一试吗？
我这个含金量比百大高，百大有100个。我这个奖项只有一个，
是是、
啊，
但是就像你说的，这个东西你如果你要解释，
嗯，
在很多人认知里面，它就不是第一，
嗯，
你刚才说就是很多人只认第一嘛，第二没人知道嘛，那百大毕竟还是多数人会觉得百大才是一个应该追求的目标。
这个你前提就是错的，因为百大我再说了，百大是各个领域的，
嗯，
但不一定是第一，只是说一个最佳阵容或者优秀员工，
嗯，
我自己身上可能带点争议啊，
嗯，
就是。给我这个东西不太妥当的，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百大它是要提前公布的，这个都是明面的名牌的
啊啊啊，
百大它是要提前公布的，如果我是这么考虑的啊，可能把我放在这个提前的名单里头会有很多人去不服，或者造成一些争议，或者说你他凭什么啊，也会给平台添麻烦吧。
嗯，
我是基于这方面考虑的，其实 B 站对我来说还是挺好的，挺欣赏我的，挺认可我的，知道我有这么大争议仍然愿意给我颁这个挺重的奖，我也挺感激 B 站，实话。
这个反而有点颠覆我的一个理解了。
嗯，
我一直以为你其实你按资历还有影响力，我不知道百大具体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嗯，
其实你很早之前就有这个资格，老弟没恶意啊，就像你自己说的，就是有点，
对，有点太真实，过于真实了，有点现实。因为综合来讲，无论是一个平台来讲，还是你作为一个个体来讲，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
嗯，
肯定要商业化的，
嗯，
商业化的东西，娱乐永远是最好的，吃喝玩乐。
对，
你就像你逛街似的，都吃喝玩乐，你不会在一个城市最中间一个广场附近看着有一个流浪汉收容所，
嗯
啊，所以我这个东西其实不太好拿到商业大街的中间，
嗯
啊，这个东西没有否认或者说去回避啊，这个是肯定的。那我可能有点像一个流浪汉收容中心，
嗯，
但肯定社会上是要有这些机构，只是它不在商业街的最中间，
就是广义上来讲，它不够光鲜嘛。
对，不够好看，不够漂亮，
所以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原因拿不了。
是这个原因，直到现在也是、
哦，
因为我这个获奖的话，其实当时给我的介绍词还是挺好的，就是说我是这个民间的导演，啊，那其实对我是这种变相的认可，而且给我颁奖的也是纪录片导演。
哦，那挺好，那说明真说明你给你颁的这个奖含金量是够的，因为我还想、
嗯、
我还想，
那你肯定有
掰扯一下，
你应该是没看到哔哩哔哩的公众号。
我看的是你朋友圈，
嗯，
然后还有就是网上搜了一下风格百大、
嗯，
就那天晚上，
对，哔哩哔哩，
恭喜你那天晚上，
哔哩哔哩公众号的那个封面就是
我发了一条动态，我说恭喜风格、
嗯，
然后我底下好多评论说千人千面，每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不是不是一样的，你现在可以拿手机看一
下，那肯定一样，那我相信我相信，
对，
啊、有意思、嗯，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你聊的第二个点，就是这个领奖嘛，
嗯，对，
领奖的这个心态，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有点像马太效应吧、
嗯，
就是强者恒强，然后你一旦这个地方给你一个奖，那个地方马上也会跟着上来，
嗯、
所以我其实不只是 B 站吧，包括腾讯新闻给我拍了2期专访了，然后颁了奖，包括微博我也获了2个奖，一个。什么最受欢迎红人呢、啊、一个什么体育红人呢、啊、其实说实话我都不算体育运动员，但是
你登山我觉得算
也算吧，只能说是业余，但是大家太喜欢你了，然后可能微博也希望你去参与一下啊，所以就过去也领了2个奖。说实话整个一个月都在四处飞来飞去领奖，也有点身心疲惫，但是其实还是很感恩的、
嗯、
因为比方说像 B 站这个百大或者是最受欢迎主播，我认为其实领奖这个事儿本身不是很重要，
嗯，
但可能代表着平台对你的一个人认可，就有点像年终员工大会，
嗯
啊，所以还是最好参与一下，
一种自己被鼓励的一种认可，
对，被鼓励，然后自己也愿意说跟平台继续合作，
嗯、
然后继续努力吧，
嗯。 我想问问你啊，最近你看前段时间，我记得有个半年前、一年前吧，我说有一次，我们不是那个100多万电视嘛，
嗯，
我本来想着峰哥来一起，因为我们当时搞了个品鉴会
啊，我记得应该是就是2023年的3-4月吧、嗯。
结果你那个时候说惹了点麻烦，就是跟这个三星这个品牌还是韩国这个，
对对对，因为这个
事情方面说，
方面说，方面说，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海外把这个中国春节叫 Happy Lunar New Year 吧，
啊，
然后。这个我们就是还被柴静的牛叶啊，然后吵了很长时间，吵了很长时间。我就是其实讽刺了一下，我说干脆叫 Happy Career 牛叶得了，就是
阴阳了一下，酸了。
对对，不是酸了吧？我也一直，其实我现在表达观点，我可以很清晰的表达，就是这个东西你叫啥爱叫啥叫啥，因为你 Lunar 牛叶就是阴历，然后你要强调这个东西属于中国的啊，中国发明的，你就叫柴静牛叶。但是我认为不可能存在在世界上，欧美人觉得好像是韩国人抢了春节，或者是越南人抢了春节，这个文化它是抢不走的。
嗯，
啊，包括圣诞节，圣诞节你起源于哪个具体国家嘛，是吧？所以我认为有些人太上纲上线了吧。那时候我就说了一下，但是大家可能就误解了，说你是什么韩国的走狗啊，或者你什么支持韩国呀，你能收了韩国钱了呀？嗯，宣传这个，所以说这也是在争议圈之中吧。有的时候大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商业价值会选择回避，我就是没那么在意，我觉得钱挣多挣少，反正你挣那些钱的话，有的时候你想说还是会选择去说。
峰哥，两年前我认识你之后，我有一个感触，就是我看你的内容啊，又而且网上你有很多号在混剪你的内容，然后呢有些人可能出于恶搞或者出于娱乐乱剪你的东西，然后吧，其实我特别恐惧一件事儿，就是说错话或者被误会，就是当时我觉得你迟早会遇到这种事儿，
对，
然后以你的这个习惯，因为你聊的你输出的内容太多了，而且你总直播，所以我总觉得迟早峰哥会遇到这种事，但我感觉你又很游刃有余。比如说你是老一代的这个互联网人，你跟刘继首哥他们是一个年代的，然后我又有一个意识，觉得你特别会应对这种事儿，所以我总觉得你看峰哥一直这么多号剪他自己就天天直播，有的时候说话也是说的就是很随意，但是你看他也没遇到什么问题，然后直到后来，就你上次那个韩国那个事儿，好像最近又有一些什么事儿，
很多很多，其实每个月都有这种事儿，
是吧？
就比方说那个缅北啊，这个什么诈骗这些问题啊，我其实简单说了个我的观点，我说不存在啊，就是任何人一杯迷药被迷晕了，从泰国骗到缅甸，我说这么一个观点，但是很多人说给他歪曲说缅甸很安全，缅北很安全，
是的，是的。
峰哥说缅北没诈骗，这个有些人是纯粹的蠢。有些人是坏，就是会故意断章取义你的意思，
甚至他知道结果是什么，他还故意这么理解，
哎，对，
明显就是搞事情。
对，但其实是有时候挺悲哀的，因为大家可能甚至很多人就是没出国，没有护照嘛，他不知道泰国这个素安那普机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他在全世界的这个机场的吞吐量上能排到前五，在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的一个国际化机场，一下飞机被迷晕了，被拍了，被劫到小车上了，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挺同情这些人的，但是基于一个立场优先的原则嘛，比方说我们过去会对发达国家有些误解或者是一些歪曲，哪怕是对吧，就是美国如何如何或者欧洲如何如何，然后后来可能会去说一些日本韩国，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有一天我们开始编排泰国的话，说完泰国还说谁呢，没了，我是替大家着急。
其实我觉得根源还是认知，你有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中国网民9亿多，什么样理解能力的人都有，就像你说的，有的人可能他是故意的，你这种事儿你避免不了，
对，有的人纯粹是认知有问题。
所以啊，我这个刚才我说的，我其实我有点焦虑了，就是你说你迷茫了，其实我听起来啊，感觉是不是你想像当年你们那个年代，就像包括首哥那样的，可能想淡出来，
不是说想淡出，而是你确实达到一个高度之后，你会去拍新东西的时候和以前的东西比较，包括不是说你自己比较，大家也会去比较，就像以前我拍过这个三和人力市场，然后拍完之后这个三和它没了，但是大家会说你怎么不拍三和了，你怎么不继续拍这个系列了，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历史产物，或者说过去的时候它有一些各种乱象吧，整治完之后是变好了，但是大家还是想去看一些乱象，乱象没了其实是好事儿，大家为什么还想去看乱象呢，就证明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还觉得这个东西存在，只是说不知道在哪儿，又说不出一个明确有代表性的东西， 这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你水平不行了。其实有这些导演拍一个东西，可能一辈子就拍了一个片儿，并不是说他自己能力退化了，而是这个素材过了就过了，
嗯，
这个事情过了就过了。
嗯，你是觉得就是这个期待跟这个事实有偏差吗？
就是我再去拍什么东西，我也很难突破之前的自己，或者大家也会去比较，我自己可能不是说去比较或者在意，就觉得有的时候有点疲惫了。
我感觉出来了，就是因为我对你的记忆点，我不是你的视频所有都看，甚至我看那个
卡图鲁皮
的视频都，因为它短一点嘛，卡图鲁皮都可能比你自己的账号多。给我印象里面有几个点，一个是三河，一个是恒河，印度，
对，
一个就是我忘了是哪儿，好像最近是这个登山，然后还有这个获奖，有那么几个。其实我觉得你包括你三河完了，然后去印度，我感觉就是你在去追寻一个新的赛道，或者一个新的内容形式，或者一个新的那大家能接受的一个点。
那我是先去的印度，后去的三河这个。因为这个就是一直在做一个突破，做一个变化吧。因为我本身不是愿意一招鲜吃遍天的这种性格。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人说做网红应该有一个人设，应该专注，比方说你是做美食的，你就永远拍美食，你是做这个旅行的，你就永远拍旅行，像你是做这个 IT 数码解读的，你就永远做这个东西，越垂直商业价值越高，这是我们正规的道路。我可能就是有点离经叛道，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打算把自己做成一个商业价值很高的所谓的 IP， 或者是这个网红。我做的就是我自己，我自己喜欢登山我就登山了，我自己喜欢旅行我就旅行了，我喜欢去拍纪录片我就拍纪录片了。
但这里有个矛盾的点，我刚才听你说，感觉是你是有意的想去知道大家想看什么，然后你去拍，然后你后面你又说你其实你是遵循自己的。
是啊，但一开始我是在旅行啊，大家也喜欢看这些街头小吃啊，我拍，然后旅行回来之后那就疫情开始了，是吧，那我就是可能会去找一些国内的题材，那这个时候我不会说基于说我仍然要坚持在旅行这个赛道，因为你当时大家也知道其实旅行还是挺复杂的一个事儿，这个东西不是由我决定的，我也会顺应这个变化。这与此同时呢，我在拍摄的时候我也是发现了有一些人比这个地方比美食更值得记录，那么我就发现我有这个能力来做，那么我就爱上它了。那登山呢是我一直的爱好，就即便是我之前拍旅行的时候我也会去拍登山徒步，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很杂，后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杂，它是一个分散式的开放式的，就像一个树一样，一个叉一个叉一个叉一个叉，我并没有说长成一根竹子。
确实你这么说也挺自洽的，其实咱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就是你在拍那些那个
纪录片，对，
人物，你那个我还看了不少，什么有那个残障人士的，
对
对吧，有一些可能这个
老哥系列，
对对对对对，
各种可怜的，就是那个阶段。
那你现在还在做相关的东西吗？
现在也拍，但是其实老哥是比较少了，有方方面面的因素吧，可能大家也有这个审美疲劳，也有这个确实没那么多真实的素材给你贡献，因为我其实是可以去造的，或者我可以去找，但是我没有那么功利，就是我更多的采访对象啊还是他们本人上来报名的。就像我最近可能采访了一个被骗婚的，他就是有强烈的去诉说需求，所以我给他拍的更像什么1818黄金眼，就是说他给女方28万彩礼，然后花30万办了个婚礼，就是很家长里短的事情我也拍了。
那传播广吗？播放量高吗？
挺广，挺高的。
我觉得你流量都挺稳的。我靠，这个我觉得这完全是你个人 IP 导致的，
有一定吧。就其实大家挺喜欢看这东西，还是它有很大的市场。另外有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在 B 站里边啊，外面我不说，就是在 B 站里，可能我们拿百大来说，大家更多拍的是展现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偏娱乐一些。就是很多人他没有去做这个的动力，也没有这个动机，甚至我可以说。长期拍这种东西对自己的商业价值还有点贬损，就是没有人愿意看你的视频苦大仇深，所以说你去做这个事儿是需要一定成本的，你需要做一些牺牲，你完全有这个时间来拍一些更优雅的极限运动，自驾游这些东西，实话实说更有商业价值，所以大家喜欢我也是因为我这个东西存在一定稀缺性，
或者说你本人这个
性格，
对，性格人物，你就整个你的这个整体本身就是稀缺性，
是，我是可以优雅的挣钱，但是大家说我还是选择愿意去拍这个东西，所以说也是双刃剑吧，有些人觉得你这个东西纯粹是博眼球吸引流量，那有些人觉得是你有自己的心中有自己的想法，愿意去做一些边缘人物的访谈， 所以这个就是褒贬不一，我都接受，无论是夸我的还是骂我的。
啊，你这心态挺好。
那不接受能怎么办呢？也没办法。
我反正是挣扎了好几年，这个咱们等会儿聊，这可能是下一个点。
嗯，
那你下面一个规划是什么？就是除了登山，你想拍一些什么？
其实就是没有特别的规划，我这个是非常随缘的。包括我之前拍的一些大家认为比较经典的作品，都不是我规划出来的，纯粹是出镜人他的经历比较奇葩，或者他这个经历啊就是很精彩，
就或者是比较有稀缺性，大家平时
对
看不到，
就是稀缺性。所以我无法说你想让一个纪录片导演，除非说你去拍风景，你去拍克西里或者拍什么一个人登山，你是有确定性的。否则来讲，正常一个人生活我是有不确定性的。没有一个纪录片导演说我今年我要拍一个很惨的人，或者说今年一定要拍一个很励志的人，今年我要拍一个清洁工，他把孩子含辛茹苦送到大学。你这东西要设计出来的就不是纪录片了，就是宣传片了。所以你现在问我，我也无法回答。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它是自然而然来的，它可能三月来，可能在四月来，也可能在五月来，我无法规划。
那就反正挺佛系呗，什么喜欢拍啥，或者到时候有什么想法了就拍呗。
我只能说，你只要做的够多，就会出精品。因为很多时候我也是当事人，没有很多的自我介绍，甚至长什么样，连个照片、连视频都没给我发，那我仍然愿意开着车过去。你最终就是没意思，不发就没什么损失。但是很多东西真的就是我一念之间。
我感觉我也成老哥了，我就给你发了个信息，我说峰哥过来录期节目，让你还真来了
啊。对，就是这样。这个所以说你有偶然性啊，我说视频是偶然性，但是必然性是你拍多了必然会出精品。
或者我觉得你不设限是挺难得的
啊，
对吧？你刚才也说了，就是别人投稿，你觉得可能符合或时间上来得及，你就去拍。
对，就是有很多，就比方说，我今年拍了一个我自己感觉非常好的啊，就是一个住在广州拆迁楼盘里的老哥。就是我本人不是宿命论者，但是他是在多种机缘巧合下我才能拍出来这个东西。那个小区正好是恒大买了一个城中村，要拆迁要改造，恰恰是因为恒大资金链断裂了，所以无法改造了，成为了一片烂尾的城中村。
嗯，
那这时候就有很多荒废的房子，他没有主人，老哥们就住进去了。然后就有一个人跟我说，现在广州有免费的房子可以住了，老哥们住进去了。然后我就过去，要爬窗子进去，然后再爬三楼、四楼、五楼，就非常荒谬，在一个广州发达城市，
挺魔幻的
啊。然后有一片免费的房子，从外面看就是一片烂尾房，有被拆的拆，窗户没了，门也没了，也没有锁，被围栏围起来。但是穿过围栏之后呢，进去里头住了很多人，而且那水还没停，早上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在那儿刷牙洗澡。所以说他的时代大背景是恒大无力去支付这个拆迁款了，然后老哥们得到了免费的房子。这个事情就是一环套一环，而且这个老哥就随便跟我提了一嘴。其实如果说那个时候正是春节，我在家过年的话，我就不拍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不去我也自然就没有那些精彩的后续了。包括这个人后来就更魔幻了，我拍完之后有一个富婆爱上他了，就像小说似的，然后把这个男的娶回家了。他一开始前一天还在这个城中村里住着呢，啊，撒尿都得撒到冰红茶瓶子里啊。就是他，你可以到时候截点那个画面，他一进去那个屋里啊，就是冰红茶瓶子一地，得有上百个瓶子都是他的尿液。
那颜色可能你也没办法分辨，那个，
就是冰红茶的颜色就是汽油的颜色，类似于啊焦黄的，能给你很强的视觉冲击力。然后后来他就是一个女网友，也是我的一个老粉丝，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因为这个流浪汉他的长相非常好，哎，非常帅，非常像香港那个明星叫什么尹子维啊。之后他俩就谈恋爱了，他前一天还住在这个城中村里，穿的是垃圾箱里淘来的衣服呢。后来他就穿了一身名牌，而且穿的就是始祖鸟。他为什么会穿始祖鸟？他说峰哥最喜欢始祖鸟，所以在他的认知里最高档的牌子就是始祖鸟。然后穿的什么这个杰尼亚的 T 恤衫，4000多一件，杰尼亚的裤子，然后还有什么高档皮鞋，这是一个真事儿。所以就是从恒大资金链断裂到他嫁入豪门，就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关系的事情，这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
那你觉得，就是你对这个事儿的认知，觉得魔幻，或者说
有点蝴蝶效应的感觉？细细的想了一下，我拍的很多内容都是这样的。就像我说去泰国、缅甸，我本身对泰国兴趣不大，因为我泰国去了四五次了。
嗯，
就疫情之前，我经常去那儿潜水啊或者旅游，那是中国人可以说出行的第一站了，
嗯，
啊！你如果说中国人有了护照，第一件事儿出国旅游。我觉得可能70%的人就是泰国了，所以不会去泰国的。但是偏偏就有网友说出那么反制的言论，泰国多危险啊，一到泰国就死了，一到泰国就被绑架了。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事儿我给忘了。对，
啊，
你真被绑架了？好像
没，那是后来去缅甸的时候，
嗯嗯，
就是2023年3月份。我就是当时我为什么很生气很愤怒呢？我觉得大家失忆了， 就是我们经历了什么？2020年到2023年1月份的时候才开放的出国签证嘛，才开放的出国旅行嘛。
对。
然后2月份、3月份开放不到一两个月，很多人说自己什么公司团建被骗到泰国了，自己同学被骗到泰国了，自己这个那被骗到泰国了。我们国门刚开放两个月，
嗯，
你当时不要说出国了，你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你还得隔离几天呢。
嗯，是。
所以我觉得网民好像没记忆一样，这是最让我生气的地方。然后我实在是有点给我气笑了，我说我坐飞机看看泰国有多危险，我就去了泰国了。真的是所有事情都发生在跟大家抬杠的情况之下。我去了泰国之后呢，可能说回来之后仍然在网上有一个河南的网民嘛，就是一直在那骂我说峰哥是什么缅北电信诈骗园区的什么人蛇呀，拉人头的什么的，给我骂无奈了。我就是当时想杀鸡儆猴吧，我就去河南报警去了。去河南报警之后可能没逮着这个人，这个人连夜潜逃到郑州了，从一个小河南周口啊潜逃到郑州了。这种小事儿就一笑了之了。然后我到河南可能又拍了下一个很精彩的纪录片。所以没有人说很反智的言论，我根本就不会去泰国。我不会去泰国，我拍不出泰国这些片儿。拍不出这些片儿，这个河南的网友也不会骂我。他不骂我，我也不会去河南找他。我不去河南找他，我也拍不出在河南郑州一个很奇葩的网友。
我觉得你刚才那个蝴蝶效应
啊，
我特别认可，就是导致这一系列事情发生。
对，
但是我觉得在这之前还有一个蝴蝶效应，
嗯，
就是你的内容、你的气质、谈吐、形象，
嗯，
在某些方面是反差的，你可能会吸引到本身就平时就关注什么老哥呀，
嗯，
或者本身就是带有反差属性的这些观众。当你这个观众攒到一两百万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更多了这样的机会，
嗯，
有些老哥可能就会给你发信息，
哎，
你看到的私信和邮件可能也都是大部分的。
对，是有必然有偶然。偶然就是说这个事情一环扣一环，看着太精妙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那必然就是我太能折腾了，
嗯，
折腾来折腾去素材就多了啊，
是，
这是必然。就所以说勤劳的人就可能就有好果子吃吧。
我觉得这个事儿给我一个在某些观念上的一个正反馈啊，
嗯，
就我觉得你如果很多事儿你往回头看，你发现是能串起来的，但你在串起来之前你其实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目标，比如说你想爬珠峰最后，那你是不是先得锻炼，从矮的山开始爬？
嗯，
其实你的目标是一步一步能变清晰的。
对，就是大方向，你上山可能说你走了一个 Z 字形，
嗯，
或者你走了一个 S 形，
嗯嗯。
你每一步的路是不一样，但是你大方向是确实往那个。
是的，我觉得这种能量还是挺有意思的。我拿过我自己的例子举，就比如说一年前、两年前，
嗯，
因为我天天看这些科技的这个新闻啊，或者研究一些新技术，
嗯，
我就觉得有一种显示技术很牛逼，
嗯，
然后呢，大家讨论的很少，因为这个东西它比较前卫，
对，
或者很多技术还停留在没法量产。然后我就去做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学习。然后呢后来积累了一些这个知识储备，然后去做内容分享出来。
嗯，
哎，
嗯，
结果吸引到了三星的研发啊，他们做那100万电视嘛。
嗯，
然后他们就来联系我，让我去帮他们卖，再去做推广。
对啊，这个事情不是你提前就能想到的。
对，但是你，嗯，我的意思就是你奔着一个方向去努力，其实是能看到一些轨迹，或者说预要走的方向的。这个事
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儿。而且近期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嗯，就是我为什么会去爬乞力马扎罗呢？这个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就是在今年可能是五六月几月的时候，我在网上看一个新闻，就说有一个16岁小女孩想要去登珠峰，
嗯，
在网上发起众筹。我看到这个新闻了，我也挺佩服这个小女孩。然后我去微博领奖的时候，我们大概有10个人获得什么最佳运动员了。然后旁边有一个小女孩穿着礼服问我说：“叔叔，你也是登山的吗？”我说你，我当时挺惊讶，我说你叫叔叔。他说对呀，啊，我才16岁，我是高二。然后我说这么耳熟呢，我说你是那个登顶珠峰那个女孩吗？中国最年轻登顶珠峰女孩。他说对呀，啊，而且他先跟我搭话的。我知道这个新闻，我知道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女孩，但是我不认识她这个人。然后当时我俩就被安排在一起领奖了。然后包括现在去登乞力马扎罗这件事儿，也是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中国湖南第一个登顶珠峰的人，然后给我发的这个报名链接。我是在他们家的劝说下才去登的乞力马扎罗，然后我正好看到了我最喜欢的夏伯渝老师。所以这个事儿也挺奇妙的。但是首先大前提是我肯定喜欢登山，
对，
我才会了解这些新闻，然后我们一起走到了一个微博的舞台上，互相之间就认识了啊。所以说你说偶然肯定是偶然，但是必然是你一定要往舞台中间去，
或者你在往舞台走之前，因为每个人看待事物是有一个视野的， 每个人的视野是有限的，因为这个东西你的个人的时间精力还有就是这个其他维度的因素决定你的视野往哪看，
嗯，
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你的兴趣就是登山，那你平时关注这个新闻比较多，比别人多，我就从来不看相关新闻，
对啊，
那我就没有可能认识这样的人
啊。
你其实还是走了第一步的人，我觉得就刚才说的这种，其实有的时候宿命论是可以被解释的，
嗯，
它不是说就是一个高大上的一个存在，
对，
定义了你将来是什么样的命运，
嗯。
其实很多东西是我们发自内心去，如果你以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理解宿命论，其实它是站得住脚的，
是
有点性格决定命论的这种
对，就是大家都在往舞台上涌，你比方说你会发现很多这个知名的 UP主之间都是竟然都是朋友，
嗯，
那在舞台中间你就很容易去认识对方，
嗯，
而且你们又同一时间发展的，可能说你们在下面的时候也认识，
嗯，
一开始在舞台下面当观众，然后有一天可能老一批的舞台中间的演员退场了，
嗯，
观众又上台了，
嗯，
就我再说一个例子，我去BLS 就是直播领奖的时候，主持人叫乌龟酱，他是两三年前啊非常喜欢我的粉丝，当然他也是个小 UP 主，一上来就管我叫爹，他年龄很小嘛，就是我也确实能当他爹的年龄。然后后来那天去颁奖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红毯主持人来介绍我，
嗯，这是我爹，
当然没喊爹啊，但是底下有一条评论是非常有意思的，说两年前在出租屋里的两个人，现在一个当主持人，一个当嘉宾了。当然那时候我确实也是在出租，但是我那时候其实也没那么惨啊。但是乌龟酱确实他一开始是，不是很光鲜亮丽，他一开始在街上唱歌的啊，就是那种街头艺人，
嗯，
然后一点点的走向各种选秀场所呀，然后 B 站的各种舞台呀，他都去了。
嗯，
所以两年之后我们又在大舞台上相聚了。那两年前在直播间他喊上爹，两年之后在舞台上喊峰哥，就是大家会看着我真的是有种很感慨的感觉。这我跟你说吧，就是说就像我比方说找一个女朋友，假如说我跟她在一起，然后我们会觉得啊这么巧那么巧啊，说命运安排她在一起。但是如果说我遇到另一个女孩，我还是这一套话。就是这人可以变来变去，但是这个事情永远是这样的，你就感觉这个事情是不是天注定的。但其实你跟谁在一起，你的命运都是如此，就像你的婚姻一样，你结婚了之后你跟你老公很相爱，然后过了几年是不是这个你老公在外面喜欢上别人了，你孩子到了青春期叛逆不听你话，是不是，然后你的婚姻悲惨了，这是吧，这就是你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但其实所有女人的命都是这个命，要不然怎么会有共情呢？那些营销号天天写那玩意儿，你们就听的非常开心，非常爱听。人本身就是高度相似，我们 DNA 基因就99.9%都是相似的。
我觉得刚才跟峰哥聊到这个宿命啊，
嗯，
这个我有点感慨。我觉得很多事情确实是注定的，不是一个我们理解不了的一个更高维定的。每个人构成是不同的，他可能因为你自己的一些特性，
嗯，
性格也好，
嗯，
你注定会遇到一些事儿，然后由于各种注定，就导致了最后的一个必然。那很多人把这个必然就理解成这个宿命论。
对，就是跟你发生这个一种某种意义上连接的人啊，或者你的命运中的贵人，
嗯，
或者是敌人，你觉得是很巧合出现这个人，但其实不是张三也是李四儿，
嗯，
你就说他出现是种必然，就不一定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就假如说 AK 跟我咱俩认识了，你现在在采访我，但如果咱俩不认识，我仍然在一个演播室里被其他人采访，这件事的发生是一个必然。
就是你看在你的这个过去的几年里面有没有这种感触，就是认命有吗？就比较强烈的这种感觉。
你指的认命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还是消极的态度？
都可以，就是感觉到啊，反正可能我的能力在这儿了，
嗯，
或者说我的上限在这儿了，或者我注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了，
嗯，
消极的积极的都有，都可以。有没有这种感触？
我就是很享受这个状态。你谈不上认命，一说认命的时候有点消极，就是比如说我就躺着了，反正我再努力也不会更强或者过得更好，
嗯，
但是我是属于什么呢？我接受目前的现状，我觉得不错，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算认命吗？我也不会说尝试把自己就是包装一下呀，或者强烈的改变一下，就像有些人说你换个形象啊，你应该剪个头发或者刮个胡子，
嗯，
这个我反而没有那么强烈的动力。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说，那是不是你比较迷信呢？你觉得你这个现在这个形象对你帮助比较大，所以对于认命这件事来说，我更多的理解是我根本就没思考过，或者没时间思考，就是我每天都比较享受这个忙碌的状态。
那这也挺好的
啊，
因为这几年我有点这种感触。你还记得吗？大概是咱们上次啊， 你来我这儿拍东西。我请教了一些就是频道这个商业化或者是做大的一些你的建议啊，当时你建议我就是可以尝试去接一些什么什么贴片广告啊，
对，
然后这种你接广告什么的是一个必然，你做大你要养人，你要养公司，这是必然的。
对
对，然后我这两年的感触是什么呢，我尝试了几次，咱们说比如说广义上的真正的商业化可能是那种你公司不是一个人去接广告，
嗯，
可能几个人，最开始可能两三个人，后面可能再裂变几个人多少个号，然后呢进一步的做大号，然后呢再去增长你的这个商业价值，
嗯，
你这样就可能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嗯，
这个我认为是才叫商业化。
对，
但是呢我走出第一步之后我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不好的地方吗？
对，因为感觉是过不了自己这个坎儿，而我自己心里面这个坎儿可能就是我一个认命的点，因为我发现我试过突破不了。
那说明你还是不缺钱吗？
不能这么说，就是过去几年一直是平衡。
嗯，
你要说不缺倒也不缺，但是呢，你平衡，你看一个大盘，你算是投资都还是亏的。
嗯，
可能今年多了一点点，但是这个就不能认为是我刚才理解的那种赚钱或者商业化。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可能，我知道自己的天花板在哪儿，哪怕就是我的认知可能都是我的天花板，我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你会抗拒呢？因为你的内容本身就是聊的跟产品相关的，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产品让你说一些违背你良心的话，你不但是你接受不了，我也接受不了。就像如果说有一个企业家说，峰哥，我现在给你一笔钱，你给我拍一个纪录片把我吹捧一番，
嗯，
我也会抗拒做这个事儿，
嗯，
但是我植入广告方式是什么呢？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不是自吹自擂，我是想给你一些启迪，
嗯，
我十二月的时候去拍了一个去东北跳冰窟窿的视频，这个时候我就找了一个就是快手那种就是土味视频的红人，叫刀哥，我跟他学跳冰窟窿，那这个视频呢就是很有意思啊，就是看这个人也是之前经历过封号，然后又在复出，然后在其他平台慢慢做啊，就极起极落的一个人，这个内容本身非常优质，那个时候是不是我植入一个什么广告呢？
嗯，
我到了东北一落地，他家不好找，就是附近不是挨着高铁站的。
嗯，
我用神州租车租了个车。
嗯，
那我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骂我，
嗯，
啊，而且大家会聊神州租车好不好，啊，你选什么租车，你租的车好不好？没有人说，哎，峰哥你怎么租车了呢？那我不租车我怎么？
你的意思我懂
啊，
但这种机会不是说你
是
可遇不可得的，
嗯，是，
嗯，所以如果我其实我们过去几年也有不少次可遇不可得的，
啊，
但是他这个东西没办法撑起一个商业逻辑。说的就是具体点，可能你如果还是这种心态，或者比较抗拒，或者说给自己设一个这个门槛，不是什么广告都去接的话，你可能靠着这种撞大运来的这种商单，
啊，
一年可能有个两三次，你赚不少钱，但是其他的月都是亏。
那我觉得还是你场景比较单一啊，你比方说像车评人干的东西跟你差不多，那车评人经常出去开车呀，他有机会跟车接触，所以说这个车好是不好他也不用聊太具体，但是我开了你的车，大家会知道有一个新车发布了，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多往外跑一跑，比方说参加什么这个数码方面的展会，如果说他出镜了你也没评价他好与不好，起码大家有看到的机会，我是觉得还是你场景比较单一。
对，你说的没错，峰哥，这个就是另一个我的一个我认命的点
啊，
就我发现我这个人就不爱去社交，就不爱去往人多地方跑，
嗯，
然后我也不爱开车或者是看车，我知道现在就是车企其实很有钱，
是的啊，聊电动车，
所以你看其实我是被很多自己的这个条条框框限制了，然后我自己又知道这个是限制的点在哪儿，
你也想突破又不愿意突破。
我尝试过突破
啊，
后来我不说了吗？我说刚才我不是问你有没有认命的这种感觉，我就有点认了，我觉得
啊，
就到这个年纪也不小了，三十五六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年纪干嘛要再去做一些可能让自己很难接受的事儿
啊，
现在现状虽然说不能说很惨但也没有好到哪儿去，那就先这么做着呗，至少我现在做的事儿是我愿意做的，
就是一个心态问题吧。你比方说我现在邀请你去跳冰窟窿，你愿意跳吗？
哎，冰窟窿这事儿我愿意。原来我在芬兰待过几年，其实芬兰遇到一种
方式，就是在冰水里泡完之后马上去蒸桑拿，我知道。
桑拿出来跳，然后再进去，再跳。
俄罗斯也是
啊。对对对，
嗯，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可能有些事儿你觉得会丢脸，就看你的娱乐精神吧。我觉得
对，可能我骨子里啊，
嗯，
这个可能有点得罪人。包括我说自己，我说我之前是做产品的，后来是因为欠债，
嗯，
我不得不出来卖脸，我用的是这个词，那可能很得罪同行，但是我解释，我是说在我的这个人生价值观形成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就是 可能比较特别传统嘛，可能觉得出来露脸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行业，娱乐行业好像上不了什么台面。
哎，对对对，那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把自己给架起来了。
对，你看好多限制，我自己可能就构成我的这些东西限制了我，没办法。
但我是拿了两个奖项，一个是这个纪录片拿奖了，一个是主播的身份，最受欢迎主播。所以说我一开始把这两个身份是分得很清晰的，我的这个视频都是比较严肃的，正向的。然后我在当主播的时候，我就是把自己摆得很低。主播大家说你是网络乞丐嘛，那我就当好一个网络乞丐。网络乞丐你就是你要钱要的多，大家喜欢给你打赏，你的这个才艺多，才活好，这也是你认真对待职业的一种方式啊。
你反正你把自己说服了嘛。
我不是说服，我这么一点心理障碍没有
啊。
因为我开直播其实很明确的，就是除了跟大家沟通之外，你最
重要的就是划了
大不用获利啊。因为你拍纪录片这个东西是无法盈利的。
嗯，
你国内那些纪录片导演，他们其实说实在的，生活的你不能说光鲜亮丽的，都是挺不如普通人。
嗯，窘迫。
对啊，所以说很多人会说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是从艺术家的，但是我没有这种想法，或者说我不是这种传统受传统这种艺术教育出来的，我其实是在扮演一个纪录片导演，那我当然也可以去扮演主播了，这东西有什么不能玩的呢？所以我上来开播的第一天，我就非常认同网络乞丐这四个字儿，你确实是在向大家要钱，只不过你要钱的方式不是直接张嘴要，而是你有才艺，或者你给大家解答了一些，其实
解答世间万物，
解答世间万物，甚至我觉得我跟心理医生也没区别，而且我这个要价更低，可能你去问心理医生一小时还600、800、1000，你跟我聊聊30、50，
平台扣一半，
到手30，到手30、50，
所以我觉得还是认知问题吧。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就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对于这个表演或者娱乐精神。这个东西我的认知就是不想做，
不想做，就是你是想镜头前和镜头后都是一个人
啊、然后呢有些人不设限，就比如说你会天然，你甚至你刚才用了个词很对，就是你心理上是没有屏障的，你接受这个事儿。
对，你要当主播的第一天你就明白，镜头一开都是演，因为我自己喜欢看这种土味视频，就是老前辈他说这个东西能给你点启迪啊，比方说快手原来狠活现在都被封禁了，就是喝敌敌畏，他就说了一句话，没有人是不怕死的，那真是敌敌畏吗？那是敌敌畏上拿针头扎一个眼儿，把里头的药抽出来，然后拿热水涮一涮，再往里注射冰红茶滴的水儿，啊，网络就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老铁，就是你要，所以我看多了这种东西，我倒不是说心里瞧得起他们，或者说瞧不起他们啊，或者喜欢或者讨厌他们，我这是一种非常豁达的人生观。
嗯，
你想想，他是没有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就是初中都没念过，这些人
就有些人生大道理不是学校或者什么能给你的，有的时候你自己能够总、
那你让他们在坐在直播间侃侃而谈，给你谈一些什么国际大事啊，谈一些数码科技，你是不现实的，这些就是生存在农村的一种传统二人转演员，但是他们在努力的去让自己的生活变好，努力的给观众带来欢乐。我们有时候说，哎，你这玩意儿耍狗驼子卖艺的，那他们有什么其他优雅的方式呢？没有受过教育，这些人他们聊不了数码，聊不了电动车，那这些人没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吗？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会对这种东西带着这种天然的鄙视，无论是你心里承认不承认，就像我们看到那些农村小孩出去跳一个社会摇的时候，大家总是喜欢评论找个班上吧，为啥呀？因为知道你干这个事儿没价值没意义，你这种人应该去工厂给我们创造价值，我们大学生天之骄子应该坐办公室，但一个富家女在那跳二次元宅舞又跟这个农村小孩跳社会摇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会去劝那个富家女找个班上吧，因为你知道她不上班她也能过好一生。哎，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都要承认你心中是有想法的，哪怕你嘴上不说，真的如果能够打破偏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她也想像明星一样当上大舞台唱歌，其实没区别，她在屋里唱这个歌土味和大舞台上的真是没区别，本质是一样。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像我可能有一个明星梦，我想站在大舞台上有一天，哎，靠歌声吸引大家，但是我做不到，我五音不全，那我可能在直播间里唱个球服，是不是
曲线救国，
就完全是这个跑调的，但是大家也笑了。那有跟那些歌星有什么区别呢？我专业技能我是没有，我也不能说通过自己后天努力我能成为一个歌手，那这是不切实际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把自己心态放平吧，我觉得
这个很难。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觉得这个年纪很多导致你是这样的思维的 这个因素已经把你定成这样了。
对，因为可能你接受这个教育过于传统了，你这个路径就是说典型的大家心目中的成功人士。实话实说啊，就是非挺成功的，就是比方说我在国内念了高中，然后出去到海外留学，有这个海外名校背景，有这个海外工作经历，然后回国了，那我怎么可能有一天突然在直播间里跳到大摆锤呢？
或者是普世价值观很多观念把你架在那儿了，你下不来。
对，
或者说是精神上的一种由奢入俭是很难的。
就是说如果说你尝试过这种过于娱乐的方式挣钱，你可能就回不到你的本行了。这需要有一个平衡取舍。我之所以我自认为啊比较成功的话，我即便是在直播间我挣了再多钱，我镜头一关，我第二天仍然要拿着手机去拍我的所谓的纪录片，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获两个奖。就是我没有把自己的专业丢掉。很多时候大家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也不理解给我刷那么多钱，并不是因为他们多喜欢我，或者是觉得我说话巧舌如簧或者多会讲笑话，根本不是，是我拍这个纪录片无法盈利，他们对我影片的赞赏以另外一种方式向我购买了门票，购买了观影券。就是峰哥你拍这个东西太好了，
这本质上还是你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或以这种形式得到或以那种形式得到。就比如说你说你的片儿，其实你拍的很用心，或者你觉得很有意义，但是你没办法卖
直接获利，
对，或者以传统的方式去卖给什么电视台啊，或者这种，就只要你的内容还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一定会通过其他方式反馈给你。
是，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对我有一定误解，说因为峰哥说话有意思，或者是峰哥这个会解答世间万物，其实我真能解答吗？这个东西是解答不了的，就是大家只是在那表演而已。但是他仍然愿意给我一直刷礼物刷礼物刷礼物，因为他昨天非常喜欢我那个纪录片。我一般是发完视频之后第二天开播
啊，
聊的内容也是前一天的影片，
嗯，
所以大家一直有话题，一直有新鲜话题，
嗯，
这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视频，那我这个主播生涯早就断了。
其实你做这个事儿是有思路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先发视频，转天直播。
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一开始就这么定这个目标，而是你慢慢的一步一步走过来，你发现了这个规律。
嗯，
其实很多人也知道这个规律，但是它确实很困难，需要你付出很多。就我可以说，我把我自己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个网红生涯里了。我不是在拍东西，就是在开车去拍东西的路上，要么就是在直播间里，然后这基本上就占据了我全部生活。
我想请问你啊，
嗯，
你对这个事儿你焦不焦虑？就比如说，你看，
嗯，
你有这么大的声量，对吧？就是你先别管是不是平台真有壁垒，就光说 B 站或者微博，它确实你知名度很高。但是呢，你看到那些很成功的网红，比如说头部的那什么小杨哥他们，
嗯嗯，
他们其实完成了阶级的一个提升了。
是，
他们现在可能赚钱靠的是这个投资，或者说这个本金去各种投资，或者说已经当公司老板，他就是他可以不干活了。
嗯，是的，
对。但是峰哥你也折腾那么久，但是你还是得干活。
是的啊。
那你有预期自己要到达下一个这种升级吗？就这种跃迁吗？
你要说我不想是不可能的，
所有人都想。
但是人呢就要清晰的认识自己，我没这个能力。
那这就是一种认命吗？
也不是认命，就是我做不到，不是说我不愿意去学习，哪怕我学了我也做不到，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很多人 B 站的一些 UP 主也经常说，我们 B 站受众小，商业价值低，我们去短视频平台试一试吧。试了一圈回来发现没人买账，就是 B 站这环境创作环境太好了，太宽松了，太安逸了。你一个视频可以发20分钟30分钟，大家慢慢悠悠的看。但是在短视频平台上你需要去很快的吸引别人眼球，啊，需要这个上蹿下跳一点。但是我是不太具备这个能力的，就哪怕我去学，我宁可学这个宅舞我都学不会这东西，就是大呼小叫，它是需要能力的。
你试过是吧？
试过也大家也不喜欢看。
我怎么感觉跟你说的不一样呢？就是反而你的这种表达形象做的事儿是一种高级的，在这种短视频平台可能搏杀出来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呢。你看，就你刚才总结的是这个唱大唱大，就叫怎么说你那个词儿，大呼大叫，装疯卖傻，就咱们说难听点，装疯卖傻。你会认为是这种内容会是短视频平台的一个很容易爆起来的一个做法。
嗯，
但你其实也具备很多反差呀，对吧？你看一个这个胡子
拉
胡子，但你聊的东西就很那啥，你可能也能在几十秒内去掰扯一个事情，在某些方面你是被认证了，
嗯，
就是比如说卡图里
啊，
他把你视频剪成一两分钟、两三分钟，
是
那就有很爆的，
对，是可以。 但是我就不想用这种方式了，我宁可说我自己成为一个健身博主啊，十五秒我就展示胸肌腹肌，这不是突破更大吗？我倒不是说不愿意做短视频啊，而是现在的状况，你按照你的惯性啊，包括你这个思维方式啊，你很难就是在短视频上有很大的突破。就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全才，真正的全才。大家很多为什么在 B 站里我发啥都有人看呢？因为他先认识你了，他有一个市场培育，知道峰哥，峰哥干嘛了啊？又峰哥发个短视频我也看。但是你到更大的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别人在认识你，这个过程还是挺累的。
对，但你可以利用现有的，比如说微博啊和这个 B 站有重叠用户的，你可以迅速的完成一个冷启动，一个新账号的冷启动。就别人可能在抖音上做个号，可能要做个十万，可能要几个月，你可能就是几天。
那可以啊，这个东西我是拥抱的心态，所以说
对，那你刚才为什么感觉是说认了？
不是认了，我说这个目前来讲，就是如果说把我这个目前的视频呢短视频化是不行的，但是我可以换赛道，我就不拍纪录片，因为纪录片的话，你不可能用一两分钟交代清楚。
对
啊，那种东西我看过很多，就像一惊一乍的报道，十五秒小新闻呢，地方台拍的那种，就是快速的剪，全都是剪，就是经典的语录。这个我不会做的啊，因为我其实不太认同这种方式。这个东西倒不是涉及到我这个不拥抱变化，而是我都不太认同这种东西算纪录片，就只是一个短视频，大家金句频出，爆点什么之类的。那我要做的话，我可能就是专注于自己了，我展示自己呗，我潜水、跳伞、登山，就是一分钟就展示我自己就完事儿了。我没做的原因也不是说我什么认命了呀、啥，就是我跟 B 站是独家的，不是我是拿 B 站钱的，所以说今年可能是七月份到期啊，到时候让我们拭目以待。
哎，那你这语气里面还透着一丝这个你自己的一个预期吧？我反正我的解读是，我觉得你还挺有信心的，去换一个新的做法。
换不换赛道？你看，就是它其实就像一个二叉树，你到了七月，如果 B 站给你一个很高的薪水续约的话，对吧？那我还是比较现实，就是说目前是舒适圈那面。
未知，
可能舞台更大，但是你又没有一个强烈的预期或者强烈的动机。就比方说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美国好，生活好，美国处处大别墅，这是事实。你到迈阿密的话你还能卖游艇，出门就是游艇，但是你不会说我现在就走了去美国生活了，对吧？那我们没有人不承认说美国肯定是生活方面比中国要优越一点，对吧？但是不会因为这一个原因你就走了。
我还是觉得刚才的说的好像有点不太自洽。女号是说没有人不期望阶级上的提升，那另一方面呢，你又说这个
我没谈阶级上的提升，我只是谈做短视频。
对，但我会认为这两个共同点就是，你认为如果有机会在抖音上做大，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做大，其实是一个可能能快速完成这个原始积累的这一个
有可能。但是我认为，
那你为什么你觉得做不到
呢？即便是做大了，你也不一定就是能够完成这个提升。做大了，你也仍然是一个演员。你看到的都是小杨哥，或者是看到的辛巴这些。你说小杨哥下面你再能举出十个吗？其实是不一定的。但是如果说你认为你仅仅是一个老板了，或者是你一个带货演员，有很多他在小地方的，然后他可能是开了个小公司，底下有三五个主播，他其实在他那个地方也已经实现阶级提升、阶级跨越了。就比方说像东北。蹲了很多这种主播，自己有一栋楼，里头蹲的全是主播，他也很容易达到。那按照你这个标准，我现在去东北买一栋楼，我也可以雇一群主播天天给我播，那一样也是当地实现财务自由了，成为一个大老板了，也不用上班了。但是你把他的总个身价拿到一起，他背不住的没有深圳的一个两室一厅价值高，就是这样。如果你认为说小杨哥他这种的话，我认为是比不了，他在他这个行业呢已经做到塔尖了，那并不是一个非常典型说我只要是个老板了，或者是有自己的一栋楼，有很多员工啊，我就是可以学，我也可以像他那样学。他在老板里也是走到金字塔塔尖的。
我理解你说的，但我感觉，我一直想知道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考虑，觉得自己不会有机会达到一个。
我就没有往那方向去，因为我现在其实说白了，我更喜欢自己拍，我享受这个过程。
我还刚想说，你这是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认嘛？但是后来你解释完了，我发现确实不是，就是你享受当下。
是啊，你要说。直接卖货是不是很挣钱，对吧？这是必然的，我也尝试做了，我在 B 站带货了。但是你让我天天在直播间就是卖这个卫生纸，卖这个一些各种香皂牙膏啊啥的，我反而觉得会很无趣儿。挣再多钱的话，我对我自己一个自身实现，小杨哥他是个大老板，那肯定他比我有钱，他也是纳税大户。但是我其实还挺享受别人说我是纪录片导演的， 哪怕是民间的野生的。小安哥没这个标签啊。
其实啊，你看我的心态是其实跟你很相似的。
嗯，
就是你认为你享受现在你想做的事儿，
嗯，
拍拍纪录片，你不去设想，对吧？
对，我就没想过这个事儿。
对，我其实结果现在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你看我现在也在做自己认为喜欢的事儿。
嗯，
但是呢，我给自己贴了个标签，就是我觉得我能力到不了，或者说据我观测到的同行们或什么、
嗯、
就很难，那我干脆就可能想表达一个心态，就是我躺了或者我认了。但实际上本质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做我喜欢的事儿，
就是你就没往那方向去、啊。
也是，你看这个心态是有意思，你可以两个方向解读、
哦，
一个是我认了，一个就是我在享受当下。
是啊，
你是另一种，我是另一种。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说我们现在聊的东西本质上还是没有脱离自媒体。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假如我们生活在美国，你哪位去参选议员呢？但并不是说你当了议员之后，你就是好像。高人一等了，或者实现更高的梦想，肯定他是有钱，但是有钱这个东西你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以后也会失去很多，而且我也不认为说直接就能拿我们就是都是做自媒体有什么共性我就直接去跟他比，那就像一个淘宝的一个小卖家，你突然有一天会问他你想不想成为马云，就他就会感觉很莫名其妙，就是我们只是看似都是自媒体行业的，但完全不是一个维度，做的事儿也完全不一样，只是我们在镜头一开好像大家都叫主播，但其实他关了镜头之后他做了哪件事呢？我关了镜头之后我就去拍片了，他关了镜头之后他可能要去对接合肥的当地政府官员，他要去聊供应商，他要去这个厂房看东西，他要去聊这些签约的艺人，我并没有干这些事儿啊，所以说我跟他根本就没法比，只有开镜头的那两小时我们是相似的，都在卖东西。
跟你聊完我觉得好多了，我觉得我之前还有点焦虑，其实我不太愿意承认，但是就总觉得哎呀想实现个什么又说不清楚，然后发现自己能力不够，年纪也大了，后来发现干嘛设条条框框。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对标的人不对，或者我们根本就没看到那个人背后的努力，可能我们呈现的视频都是10分钟20分钟，但你不知道他背后做了什么，他是一个人一个团队，还是说他就是个天才，
甚至有可能就是个偶然，他可能就是因为随手拍了点东西
啊。就像我经常说的一句话，说有些人想创业之前说我一定要做到什么头部啊 number one， 我就说一条街只有一个饭店吗？按你这个理论大家都去一个饭店吃饭，就是你在这条街上你有特色也就行了，就像百大的话，他你看他有些 up 主1000万粉丝，有些100万粉丝，可能100万粉丝是他那个领域的头部，那我觉得我在这个领域也已经做到头部了，我对自己更多的也是认可和肯定吧。我就是你突然之间让我去看这个什么小杨哥，我觉得我根本就连看都没看过，也没分析过他，也没想着要跟他比，
他在属于自己的赛道。
对，
是的，
而且你要让我跟小杨哥比的话，那我还不如去跟皮优比呢。皮
我为什么会知道皮优
啊？你知道皮优吗？
肯定知道啊。
对啊，那你说皮优他是有什么野心或者他多努力吗？其实说实在的，他长得确实就是可爱啊，就是
不是，我觉得是身材好啊。
对，身材也好也可爱啊，
嗯嗯，
也肯定有自己天赋，也有他后天的努力。但是我宁愿当一个安安静静的小哥哥，直接接点什么妮维雅护肤品的更好，我的后期到韩国打点什么水光针啊，然后健健身，我也当小哥哥，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快。当企业家很累的，
我觉得做好预期管理吧，找准自己的定位，我觉得人了解自己是最重要的，你先得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 你可能就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
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是你不能既要又要，就是说我离不开我这直播间，我只想在这个 IT 领域，但是你又不想去见什么投资人呢、啊、不想去搞一些关系啊，或者不想去做一些镜头以外的事情。我已经是要的很多了，得到的也很多了。
我觉得很多人的挣扎就在于知道不能既要又要，但又想既要又要。
对，或者
这个挣扎可能是一辈子，
或者是感觉就是只看到自己跟成功人士身上的共性，没有看到差异。你要是硬说咱们都是做自媒体的，那我觉得我跟那些好莱坞明星还都是演员呢，跟脱口秀演员也是同行啊。我如果说真的说开脱口秀的话，底下坐1000个人，一个人收200门票，那是多少钱？天天观众不一样，天天爆满，对吧？那我一样很快可以实现所谓的财富自由。那只是我身上有很多标签，我甚至可以跟这个，你看电影《吐鲁番登》了吧？《吐鲁番登》就是金国威，他也是一个华裔，美国导演的那个纪录片，他也获奖了。那我们可能还觉得我跟他都是登山家呢，我怎么没去登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通过一系列努力我就登到珠峰上了，然后从珠峰上拿个滑雪橇滑下来。这个我自己其实能想到很多一鸣惊人的东西，但是你去 做呢，你要去投入很多时间成本，你可能要刻苦努力两三年在镜头外面，
嗯，
甚至你这个阶段你都无法在互联网上刷存在感。所以说你其实干什么行业，你要是新认真的投入几年，你肯定是能有所收获的，
嗯，
但是并不是说你就是一定要去干。我现在目前也是可能是百分百全勤的状态，百分百全部投入的状态，已经干了两三年了，就达到目前所谓的加个引号的成就，就已经是非常满意知足了。
今天还真是，
嗯，
峰哥至少是给我解答了事情，我觉得还是帮我梳理了很多想法，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嗯，而且就是聊到拍广告的问题，我再多说一句，
嗯，
就可能二三年我接了有20个广告，而且这个我自己认知里哈，我也看评论区，
嗯，
我没看到一条骂我的，大家都说 B 站会骂这个 UP 主接广告，
啊，
那你说 我就是如果自吹自擂的话，你觉得我是怎么做到？你可以研究一下。
因为你在网上做内容，一定会有人骂你，会反对你，对吧？我觉得你把这个自己被骂的阈值给拉歪了，就是大家在你接广告的这个点上，可能会更是一种娱乐了。哦，你说难听，臭要饭，这不开始接到广告了，他这个其实不是骂人，
都不狠了，
他是一种娱乐
啊。这没有没有，这连这种臭要饭的接着广告都没有，太频繁了，每个月都有广告，而拼多多现在都已经跟我深度绑定了，因为很多 UP 主一开始就觉得接广告好像是愧对粉丝，就是我从拍视频的第一天我就没有这种一点愧疚，我说我出行我车要加油我人要吃饭，
嗯，
我不拍广告你给我钱呢？当然后来甚至我也直接要了，就两方面我都要了，就是我确实是要的能力还可以。
那你给我开个卷吧，你也别让我研究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啊，
你自己的
结论。你不要觉得
嗯
接广告对不起粉丝，就是我这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频道，我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我要做得很好，而且只要你的活很好，加广告是顺其自然的，就必须要有广告。
对，
这就是一个商业逻辑。
我补充一下
啊，
峰哥，为什么我说我试过了？
嗯，
就比如说有一次一个厂商的产品，产品本身是挺好的，
嗯，
就是甚至在海外都没有同类的东西，很创新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他们的发布会或者是各种话术又描绘的太过了。
因为很简单道理，就跟你对接的并不是厂商本人，
嗯，
很多时候有广告公司、公关公司，他在中间传话。就是，
啊，不是，这次还真是厂商
本人。
我大部分广告都是厂商，而且我还挺自豪的，大部分都是厂商的中高层，甚至还有老板本人。
那你们也不能达成共识。
能，但是很难，嗯，就是因为你感觉你跟这个产品有一定连接性了，你是老板，人家老板直接点名，然后你还去跟他聊个天，
结果也不愉快。
合作的愉快，但我会很内耗自己，
嗯，
我既想把这个产品真的值得推荐的点说出来，
嗯， 嗯，
又不能把很多这个产品有一些缺点的东西说的太多，比如说有些产品它注定只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会接受，那我只能就是用各种话术去表达，比如说你技术包容度要高，然后又像我一样爱折腾，知道有产品包容度的人，哎，你适合去搞。我只能就是最后憋出一个小时的视频，就这一个单，我就花了大概20多天。
因为你的内容和商业这个东西就是捆绑的太死了，
嗯，
就是你聊的东西就是产品，你无法能接受，比方说，就哪怕你没用过这东西，
嗯，
你去说你是接受不了的，你必须得深度聊到深度。那比方说我去聊一个刮胡刀，
嗯，是，
我大家都知道我一年不刮胡子，但是吉列口碑在这摆着呢，
嗯，
我只需要刮一次就行了。峰哥从来不刮胡子的人，我接了吉列，大家会很好奇你把胡子刮了，所以这吉列到底好不好
不重要，
这不用我说，它是个名牌，
嗯，
就完了。
而且刮胡刀能不会翻车，它的功能就是把胡子刮。
我不会接什么翻车的东西。那拼多多确实市场占有率已经是超过淘宝和京东了，
嗯，
确实也便宜，百亿补贴，这是真实的。那，
嗯，
我自己也用，
嗯，
所以说我说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任何纠结，没有任何我要去跟甲方拉扯。而且我有时候我是很接受甲方对我的安排，你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这东西只要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违规啊，或者说一些扯淡的地方，我尊重你的创意，因为我是做这个行业出来的。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有什么奇思妙想，我要把这个产品怎么怎么介绍，我怎么怎么说合情合理。为什么甲方不用呢？很简单，因为对接我的并不是甲方公司，而是中间的广告商。广告商把大方向定了之后，我只需要执行就可以了，我没有那么强大的谈判资本，所以说我没有去对接甲方。那你既然我是一个执行者，那时候我就要把自己身份弄清楚，
定位好。
对，我是执行者的时候，我尊重你的创业，哪怕你创业说的没意思无聊，但是你付费了，我 OK 我就说呗，
嗯，
说完之后我的视频还是该拍我的拍我的，我的内容还是一样精彩，
嗯，
那么前面呢就大家看完广告之后就会接受，我更像广告板，
对，就是前期你这是你给自己找了一条方向了，就是风格王明天涯这个账号
啊。
然后我给自己的找的方向呢，就很难去转弯或者是调整。
对，你如果想做一个测评的频道，你这个公信力是特别重要的。就像我刚才说了，那我的产品是纪录片，
嗯，
纪录片的没有商业价值，我不会往里放广告的。你也是，你做测评的话，人家给你个产品让你好评，那是违背你的初衷。
真的觉得就是初期的选择比后面的努力、
嗯、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在前面加一段舞蹈了然后在舞蹈里植入广告就没人说你了。
对，那问题来了、嗯、我又没有娱乐精神，不擅长去演。
没有娱乐精神，你作为男生你总要洗脸吧、
嗯、
接个妮维雅可不可以
等你推荐呢。
我为什么就是说一定要搞一些自驾游或者是登山潜水，客户喜欢这种美好生活的。我的频道全拍纪录片，看上去就太平太乏味太枯燥、
嗯、
而且这个东西又无法植入广告，我只能靠自己去让自己变得有商业价值，而不是我的影片、
啊、
所以我本人也是产品，就是我的产品线不是一条。那我登山的时候肯定要用到一些户外产品啊，我登山的时候我要开车去啊，所以就是多劳多得。但是可能你这个频道一看全是数码 IT， 我想植入点太少。
我也其实也在寻求一些新的方向了，比如说咱们这个聊天节目，
嗯，
我挺期待的，就是下一次可能再邀请峰哥来聊天，可能比如说一年后两年后
就在一个大办公楼里了是吧
哎呦那就啊、那就借峰哥吉言，希望下回有个变化。
这挂开大牌子写着拼多多搜索83042点击 banner 图片或者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可直达。
不是刚才那号是你的是吧？
啊，这个是我的，就是现在我
来给钱吧。
不是，我又给你说一个例子，就是已经大家疯狂到什么程度了，因为他不是给你个推广码吗、
嗯、
这个推广码倒不是直接能给你返钱，但是能记住就是你是从谁那儿知道拼多多的、
啊、
就是大概就是你的一个 KPI。
嗯。
啊，现在我很多粉丝已经很疯狂的，就是看到别的 UP 主发拼多多广告的时候，他在评论区说一句
你的
搜83042啊要把业绩算到峰哥头上。其实我有时候我也挺感谢我这个一开始我在巨人上班嘛、
嗯、
就是史玉柱，我虽然跟他没有直接联系啊，因为他是大老板、
嗯、
但是他说有的时候我们把做广告这事儿想的太复杂了，
嗯，
就是我创意啊这个精彩呀、啊、或者是优雅呀、啊、高级呀、啊、
嗯，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场景简单的，就是越简单越直击人心越有用。就我不知道你坐飞机的时候看不看过一个华宇华这公司。
没有。
华宇华他是做广告创意的，我就希望 你可以看看他们那个经历、
嗯、
就比方说他们给这个汉庭写的广告语就是爱干净住汉庭。大家住200块钱酒店在意什么呀？200块钱我需要你有什么这个什么酒吧吗？有小bar吗？那个东西、
嗯、
冰箱、
嗯、
我需要吗？我需要有浴缸吗？
嗯，
200块钱酒店我就为干净。而且有时候街边的小店我没有去做那种高大上，因为一旦太高大上的时候人就不进来，
脱离群众。
对，所以说你还是我也不一定说我比你强很多啊。
那
你要
一定强很多。
你要让我谈的话，我肯定说谈点自己的感悟，还是要找准一个定位吧。再一个，你真的要想商业化的话，你不一定说我们这个频道仅仅能聊数码的商业，
嗯，
因为广告的东西就是很多。我们大家有的时候玩手机玩电脑也是吃着泡面喝着可乐，
嗯，
都是商机，并不一定你要把这个东西一定要局限到数码产品上，或者我这个频道报价就是100万。
我懂你意思，换个思路嘛，人家都去掘金，你可以卖铲子嘛。对吧？这种感觉，
对，
哎，本来我都已经认命了，我说这辈子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
啊，
挣多挣少，反正就这样吧。结果你今天又给我拉扯回去了。
对，就是很简单的道理，没有人跟钱有仇、
嗯，
你只要这个方式不违反法律，不违反公序良俗，
嗯、
多一种可能没什么。我今年好好练着跳舞，后面我可能就去当
辣眼睛
颜值小哥哥了。啊，
行，我期待两件事，第一，
嗯。
一两年后再邀请峰哥来的时候，可能我换地儿了，
嗯，
可能换大，可能换小，
哎，对，
第二，我期待的舞蹈区看见你，
哎，对，到时候
三件事，第三件，我希望你
啊，
5年内吧，能在
登顶珠峰，
对对
啊，对，3-5年之内吧，就是大家看峰哥一边拿了颜值区小哥哥这个十大红人啊，然后一边拿着登顶珠峰的证书啊，
嗯、
期待期待啊，
嗯。行，等你回来然后再来跟我们一起录一个节目。
可以
行，谢谢峰哥，很给面子、
啊、
一邀请就来了。
好，
行，我们今天就这样、
嗯、
感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
刚从这个非洲坦桑尼亚回来，
嗯，
因为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老登山运动员了吧，叫夏伯渝。
但是有那种准职业运动员，他全程跑下来一天，
啊，越野跑
啊，对，很夸张的一点。
其实最难爬的恰恰就是第二次高的乔里峰，叫 K2， 它的海拔是8611。所以今年的话应该是登一座7000米的，
在新疆，
新疆木尔塔格，因为七千米的山国内是比较少的。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有点像马太效应吧，就是强者恒强，然后
比如说你是老一代的这个叫互联网人，你跟刘继首首哥他们是一个年代的，然后我就
看电影《吐鲁番登》了吧？
没有，
不是，反正就是金国威，他也是一个华裔，美国导演。其实我有时候我也挺感谢我这个一开始我在巨人上班嘛，就是史玉柱，我虽然可能。